听众朋友，最近一份发行量并不大的法国幽默漫画刊物《寒流》（Flux de Glacial） 突然成了中国媒体，尤其是《环球时报》关注的目标。原因是因为这份杂志在《查理周刊》事件发生后不久出版的最新一期主题是中国，并且以“黄祸已至，党之晚矣”为封面的漫画主题，刻画的是所谓中国人占领巴黎的一个街头寂静。内页的版面也有不少关于中国的内容。环球时报的报道指出，寒流这份已经有40年历史的刊物，虽然并不以专门讽刺一种文化为乐，但也常有排外和歧视移民的内容。环球时报认为，法国这份小报用100年前的黄祸来贬低中国人，是非常失礼的行为。而环球时报的这种反应也同样被法国各大媒体进行报道。那么究竟寒流杂志是一份什么样的杂志？编辑方针如何？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让他们出版了这份中国特刊呢？这份杂志的内容是否真的带有排外和移民歧视的色彩呢？最好的方法还是请寒流杂志的主编兰丹格尔先生来自己做一个介绍。兰丹格尔先生，是出于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们出版了这本中国特刊呢？
事实上很简单，因为今年是我们杂志创刊40周年，所以法国安古兰姆漫画节邀请我们前往参加，我要求他们为我们做一个特展，但他们说对这样的安排不感兴趣，但同时告诉我漫画的未来在亚洲，而我们今年的展台正好在中国展台的对面。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就说，既然在中国代表团对面，那我们何不开一个玩笑呢？出一期中国特刊，这也算是向中国的漫画代表团宣一个幽默战。对我来说，这完全是一种在小团体内部的挑衅，都是无关紧要，没有什么目的，情就是这样。同时我关注的也不是中国或中国人，而是法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稍微带有一点狂想症的看法。法国导演让·严娜上世纪70年代拍摄《中国人在巴黎》这部影片时也有同样的动机，他实际上也在这部影片中没有讲中国人，而是讲了法国人以及法国人对中国人、对阿拉伯人和美国人的恐惧。在这期特刊的封面上，我也在讽刺法国人的某种幻想，也就是法国将被入侵，中国人抢走了我们的女人，法国人要去拉黄包车，而这也就是丁丁历险记中的一个情景。所以您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主角不是中国人，而是法国人，是法国人幻想中的中国人，这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我本人对中国一点都不了解。
那么当您听到《环球时报》对这期杂志的批评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我当然感到十分吃惊，因为我们不太习惯别人对我们感兴趣，一般来说都是我们的读者在看了出版的杂志后做出反应。我们每期大约有5-6万读者，但来自媒体，尤其是国际媒体的反应，这还是第一次呢。这期杂志实际上是对上世纪60年代的一个影射，同时也指向法国人自己的文化。法国人总是在担心自己的国家被别人侵占，不管是北非马格里布人，还是中国人或别的地方的人，在这一点上，法国人简直有点狂想症，他们总是害怕外来的人。黄祸这个词在上世纪60、70年代流行过，但现在已经过时了。
那您在编辑这本中国特刊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会有来自中国的反应呢？
实际上对我来说，环球时报的反应有点装腔作势和夸张，我想象这个媒体可能有点献媚政权，只不过是扮演了怎么说呢，小丑的角色，或者是专门让人扫兴的人。我感觉他们希望因此可以获得一些政治上的反应，但据我所知并没有类似效果。中国驻法大使马上就表态息事宁人，因此我认为应该讲他们的做法有点过分。但如果我们真的会遭到来自中国情报部门的攻击，我可能就笑不出来了，但我想肯定不会发展到这一步的。
那中国媒体可能不太喜欢您的刊物用“黄祸已至，党之晚矣”这样的字眼，同时也认为这是法国承认自己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有了危机感的表现，你怎么看呢？
这就是文化的区别。打个比方，这就有点像谴责影片《辛德勒的名单》的导演斯皮尔伯格有反犹主义倾向一样，因为他的影片中讲的是押送犹太人到集中营去的德国纳粹，完全不是这样的。中法两国距离很远，所以我们就想象另一个国家的人是怎么回事，这点法国人就很容易理解。也就是说，他们一看就明白这期讲的是那些有对中国有幻想症的人，也就是说，都是法国人脑子里对中国固有的一些偏见。而我写的编者的话，也是将一些有关中国的笑话和偏见堆积在一起。我也可以写同样一篇关于法国人对非洲人，甚至有点种族歧视的偏见的文章。但不同的是，我们不停留在这些话的表面，而是进入了第二层，甚至是第三层含义。这一点可能比较难以理解。在法国，言论自由并不是宗教，而有幽默文化这一点却显而易见。我没有任何种族歧视，我也不太了解中国，但是我不会为自己做的事道歉，因为我本来也不想伤害中国人，而且我看到不少中国人在社交网站上因此笑得很开心，所以不能只停留在封面上，请你们打开好好读一读，就像查理周刊一样，只有真的打开读过了才能了解我们的想法。而且不要忘记一个细节，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真的不会受到任何关注。这期杂志在查理周刊的恐怖袭击案发生15天前就截稿了，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利用恐袭案吸引眼球的想法，两件事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因此为我们做了广告，当然也不错，因为这些都停留在媒体之间的舌战上，这是笔墨之战，没有任何暴力。
法国的漫画可以讽刺所有的主题，那这种幽默的文化从何而来呢？是文化的原因、历史的原因，还是社会的原因因造成的呢？
我认为完全是历史原因。读一读法国中世纪的作家拉伯雷的书，就会明白法国式的幽默文化的来源了。但并不是所有的幽默都会令人发笑的，有些漫画家的确有种族主义倾向，很浅薄，所以也要区分来看。不仅在法国，在欧洲别的国家，比如意大利、英国也一样有自己的幽默，而英式的幽默和法国幽默区别也很大，但两个是相融的。我们很喜欢英式幽默，一看就明白。意大利的幽默文化也带有小丑、怪诞和夸张的色彩，所以我认为总体上说，虽然有不同的倾向，但在欧洲有一种幽默文化，这是一个悠久的传统。我刚才说，我向中国幽默宣战，要向中国出口幽默，我自己坚信这一点。我想让中国人理解和接受法国式的幽默文化，因为这和法国的葡萄酒和奶酪一样，是不可模仿的。
那请您介绍一下法国幽默究竟有哪些特色呢？
法国有各种各样的幽默，有好的，有差一点的，但都有一种讽刺，尤其是讽刺强者和领导人的传统。拉芬丹和拉伯雷都是这个领域的先驱，而这些法国强人最后也接受了别人对他们的嘲笑。如今在法国，如果有人想当领导人，就必须要接受对他的嘲讽，他明白这样做可以赢得民众和同僚的好感。下面讲讲我本人的观点，我认为这在法国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热衷幽默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身上的拉丁民族性格。我试图找到一些轻松的话题，当我说笑是一种乐趣的时候，我不会感到耻辱。如果您读过温贝托·艾可的《玫瑰的名字》一书，就会知道在宗教裁判所笑是一宗罪，宗教不允许笑，所有喜剧书都被扔进了垃圾。因此笑总是和自由紧密相连，反对宗教，反对独裁。可能也是因为法国的大革命比别的国家发生的早，因此在我们的血液里和文化里，笑已经和自由连在一起，分不开了。
那么说到这里，我就想知道有哪些主题在法国不能作为漫画嘲笑的对象呢？
我们可以笑所有一切，但是笑的方式很重要，尤其是处理和时事有关的事件时，一定要注意方式。这就需要能力，需要找到距离，找到合适的图像。有些事情也不是能够笑的主题，比方说孩子的死亡，这可能是最糟的事。举个例子，在上世纪80年代，一辆载着孩子们去度假的车翻了，不少孩子遇难，但是一个星期后，查理周刊的前身阿哈给黑上就发表了一幅与此有关的漫画，让所有人感到震惊。但实际上要理解的是，他们并没有就车祸本身进行幽默，而是嘲笑那些前去报道的媒体假装在哭，实际上却拍摄了一些遇难孩子的遗体和棺材的照片。阿哈给黑的漫画讽刺的是这些媒体，所以就应该理解幽默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不嘲笑事情本身，而是嘲笑那些窥视嫌疑的媒体的做法。所以幽默必须要找好对象。实际上漫画的对象并不只是指向我们认为要讨论的话题，而是指向一些做法不够恰当的媒体或别的。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开始嘲笑一切。所以我们的中国特刊并不是有关中国人的，而是那些认为中国人是威胁的法国人。
既然都是幽默漫画的刊物，那么韩流和查理周刊有哪些不同点呢？
查理周刊是一份讽刺性的刊物，刊登与时事有关的漫画，而我们的期刊内容从来不与时事挂钩，我们的主题都是随手选择的，极具偶然性，但绝不触及时事热点。我们的方针有点乱七八糟，也不愿意将大炮对准某人，这完全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为了笑而搞笑，也是一群开心的傻子，这也是我们自己的定位。所以中国绝对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希望在安古莱姆漫画节上用这种方式迎接中国代表团，通过这些法国人对中国人的固有偏见宣战的方式让我们感到好笑，就这样做了，然后就过去了。不管反应如何，即使中国有5亿人做出反应，也不会再出中国特刊，我们将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
也就是说，您的杂志是对生活和世界带来一种不同的视野，给生活增添一些笑料，是这样吗？
完全是这样的，这就是幽默和漫画，没有任何别的自命不凡的想法，更别说想伤害什么人了。但是因为我们的初衷不错，所以会继续这样的编辑方向。我们也希望中国人读我们的刊物，如果有人不喜欢这一期，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他读了我们的上一期和下一期，就会明白我们真的是用各种方式针对所有的主题，甚至可以说在胡言乱语。
感谢法国韩流杂志主编兰丹格尔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也特别感谢安德烈的配音和朱莉还有苏利娜的鼎力协助。感谢您的收听，本期特别专题节目由艾米编播，下次再会。